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TikTok 网站用户追踪政策疏漏在法国被罚款500万欧元。中国流行病专家曾光称，北京尚未度过重症高峰，农村不容乐观。美国国会众院通过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欧洲商界讨论后，2022中国称已经回不去了。英国发表香港问题半年度报告，呼吁尊重香港权利自由。泽连斯基称，乌军将竭尽全力保卫索莱达。德国博士公司宣布在华投资1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动汽车。世界气象组织称，过去八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八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隐私监督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在周四表示， TikTok 在处理用户追踪的 cookie 档案当中出现缺陷，因此向该短片评分享平台开出500万欧元的罚单。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周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短片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由于其网站没有为其用户提供拒绝计算机跟踪器 cookie 的便捷程序，因此被罚款500万欧元，即 TikTok.com 的用户难以拒绝网站的 cookie 追踪功能，因此 TikTok 也没有向用户充分说明公司使用 cookie 的政策。声明指，这次调查只限于 TikTok 网站的版本，而普遍使用的应用程序版本则不属于调查的对象。对于 TikTok 的相关制裁决定是在去年12月做出的。 Cookie 是计算机的跟踪器，用于跟踪互联网用户的行为，并且向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法国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于2020年发布了有关 Cookie 的新的应用指南，要求使用 Cookie 网站要提供一个按键，使用任何类型的 Cookie 之前必须事先清楚征求用户的意见，并且用户也可以轻易拒绝有关的要求。法国保护信息委员会认为，网站将拒绝功能复杂化实际上是阻止用户拒绝 cookie， 并且鼓励他们更倾向按下相对更加便捷的全部接受按键。 cookie 在给法新社的一份声明当中回应说，这些调查结果与我们去年改变的以往做法有关。而脸书、谷歌、亚马逊和微软以及苹果都曾经在法国受到处罚，总金额已经是高达4亿欧元。不过 TikTok 应用程序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贸易紧张的背景之下，由于怀疑为中国利益进行间谍活动存在安全风险， TikTok 已经被禁止在美国众院管理的所有设备上使用。美国即将生效的法律还将禁止在所有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本周二，欧盟负责竞争事务的专员以及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价值和透明工作的官员在布鲁塞尔会见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欧盟呼吁中国社交媒体全面遵守欧盟的规则，特别是在保护数据安全以及打击虚假信息等方面。美国共和党占多数的众院在周四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法案，限制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授予中国政府有关的实体。法案在美国联邦众议院是以331票赞成、97票反对通过。除了共和党的议员支持这项法案之外，也有113名民主党议员加入了赞同的行列。这项由众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提出的法案，禁止将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任何石油产品出售给中共拥有、控制或者影响的任何实体，并将要求美国的能源部门确保原油不会出口到中国作为销售条件。罗杰斯在投票之前的发言当中表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是为了应对像飓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由于政治目的耗尽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且部分出售给中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众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帕隆也反对向中国出口石油，但是他认为共和党的法案并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法案将会送交联邦参院讨论表决，如果能够通过，将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拜登政府去年为了降低持续上涨的石油价格，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亿8000桶石油，导致库存降至1980年代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周四宣布任命赫尔为特别检察员，负责调查总统拜登在出任副总统期间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问题。拜登位于华盛顿的前私人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寓所先后被发现政府机密文件。拜登表示将会全面并且彻底地配合司法部的调查。拜登没有说明发现最新文件的时间点，只说他的律师晚间已经完成检查可能存放的地点。拜登的律师表示，有信心调查将证明有关机密文件是被无意当中被放错了地方，而拜登和律师在发现错误以后已经是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兰德在去年11月曾经任命史密斯担任特别检察员，负责调查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被发现机密文件的案件。法新社报道，加兰德表示，赫尔将调查在研究机构和拜登家里发现机密政府文件是否关系到拜登违反任何的法律。据称，律师去年11月2日发现了第一批文件，是指美国中期选举即将登场，但是这项消息到9日才曝光。拜登的法律顾问帕索表示说，拜登的私人律师发现了这批文件之后，又检查了拜登在2017年卸下副总统职位之后政府记录可能被送去的地方。帕索表示，在威明顿市拜登车库内的一个储存空间也发现了少数带有机密记号的文件，隔壁房间里还有另一份文件。拜登随后公布这间房间是他的个人书库。拜登称找到文件之后就立即知会了司法部。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新议长麦卡锡针对最新的消息回应说，我认为国会必须调查此事，被揭露可能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或者记录可能会让拜登感到尴尬。拜登曾经指责前总统特朗普把数百份这类记录放在自己的佛州俱乐部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中国新一波的新冠疫情发病高峰还将持续2至3月，北京的重症高峰尚未度过。这位专家对中国农村疫情防控形势非常担忧，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财新网周四报道，曾光1月8日在神州细胞新冠重组蛋白多价疫苗研发成果发布会上表达了对中国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看法。中国12月以来染疫人数爆炸性增长，一些专家估计截止目前染疫人数已达数亿，河南、北京、江苏等地最近宣布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但曾光指出，这一波流行是波浪式，一波一波的，先是北京，然后是广州、成都、重庆等。他表示，北京流行最高峰虽已过去，但重症高峰仍未度过，而且有的地方流行高峰才刚刚开始，或者有的地方城市开始了，农村尚未开始。曾光预估全国发病高峰还会持续2至3月，重症高峰持续时间会更长。曾光对中国农村地区防控形势表示担忧，他说，农村有大量的留守人员和老弱病残，而且医疗基础和防护条件差，针对农村防控的策略写得都挺好，问题在策略如何实现，这是大问题。中国疫情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国际上最担心的是中方的做法不透明。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再次批评中方严重低报了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并暗示北京当局不鼓励医生上报病人的真实死因。12月至今，官方公开的死于新冠人士的数据只有37人。即便如此，中国已连续3天没有更新新冠病毒感染数据。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中国有意掩盖疫情真相。世卫组织1月11日呼吁中国提供更多的疫情数据，分享病毒变异信息，以及城市和乡村地区病例增减的情况。
德国的博士公司宣布在华投资1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发自法兰克福的报道指出，德国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博士公司周四宣布，他希望在中国投资近10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博士这家世界领先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在一份新闻稿中解释说，这笔投资将用于在距离上海70公里的苏州市开设一个新的研发和制造中心。新闻稿补充说，在那里，该公司将主要为中国汽车制造商开发和制造用于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零配件。博士集团的一位女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这项投资将在10年内完成，其第一阶段预计将于2024年年中完成。法新社表示，这项投资证实了德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倾向于把宝压在世界领先的汽车市场之一中国。不过，西方政府强调这存在依赖风险。世界排名第二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于10月份宣布，将投资24亿欧元与地平线合作，在中国发展自动驾驶。法新社指出，在西方国家与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德国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在德国也成为争论的话题。但是在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领域，德国汽车制造商不希望让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竞争对手，比如比亚迪和上海汽车给甩在后边。
瑞典发现了欧洲最大的稀土矿床，请听罗拉的介绍。
瑞典卢基矿业公司周四宣布，在瑞典北部地区发现了欧洲已知最大的稀土元素矿床。瑞典卢基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莫斯特伦对欧洲工业企业发布重要声明指出，在瑞典北部位于重要铁矿区附近的地下540米深处，发现了大量稀土矿床，含有约超过100万吨稀土氧化物的矿产资源，也是欧洲已知最大的稀土元素矿床。该瑞典企业首席执行官表示，这是一个好消息，不仅是对于瑞典卢基矿业公司、该地区和瑞典人民，而且对欧洲和气候也同样是个好消息。该公司称，新的稀土矿床可以提供生产能源高科技领域的重要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对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同样至关重要。中国目前提炼了世界上约90%的稀土，稀土是能源行业如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以及数字行业如计算机、智能手机等制造所需的重要原材料。目前瑞典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欧委会成员现在正在瑞典北部基利纳举行会议。由于传统上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严重，目前欧盟寻求减少对外依靠，试图将原材料供应更加多元化，同时加大在欧洲本土探测和开采矿产力度。瑞典卢基矿业公司表示，在2023年会进行申请，但需要等10年到15年才会出产第一批稀土。
欧洲工商界代表周四在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与中国关系正在重新开启，然而在中国做生意的环境已经是回不去了。与会者还提到，近来中方急于重返国际，但是能否依照国际规则行事是最大的问题。据中央社报道说，欧洲工商联合会邀请中国欧洲商会不同产业的领域代表周四在布鲁塞尔以欧洲商界如何面对后2022中国为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美国国正积极要求日本和荷兰等国家配合美国对半导体设备输入中国的限制。座谈主持人欧洲工商联副秘书长桑托斯首先表示，欧洲在对中国政策上如果与美国协调是当前最大的�挑战。英国外交部1月12号向国会提交了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报告当中指，香港自治程度正在下降，又指国安法弥 漫、令人恐惧的效应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他谈到，英国将会更广泛的联系当中，尽可能与行政长官李家超有建设性的合作，并呼吁李家超要尊重香港的权利和自由。泽连斯基称，保卫索莱达等地的士兵将及时配备所有的武器。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面对军事失败换帅，莫斯科周三宣布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出任对乌战争总指挥。专家指出，这显露了俄罗斯无法赢取乌克兰战争的急不可耐和恐慌情绪。十月底，普京任命有“末日将军”之称的俄空天军司令苏洛维金大将担任队伍战争总指挥，任职不到三月就让位，降至十年来俄罗斯军界最高的格拉西莫夫的副手。在莫斯科，如同在西方，许多观察人士周四对法新社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坚强抵抗，对俄罗斯军方混乱脆弱的指挥系统以及无法实现他设定的目标不胜其烦。任命三军总参谋长出任对乌战争总指挥，无论在俄罗斯或者他国都是稀有之举。从战争的角度看，协调、预测和评估整体威胁的人不能同时是一个前线指挥官。莫斯科一位匿名人士表示，这种事情只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1941年苏联反纳粹时期。格拉西莫夫是俄罗斯国防部长之后提着核手提箱的军方第二号人物，他要带着核手提箱去乌克兰吗？专家们认为，无论如何，这项任命违反了所有现有的军事指挥规则，这一决定揭示了事情并未按计划进行。必须承认，在入侵乌克兰差不多11个月之后，俄罗斯陷入泥潭难以自拔。目前俄乌双方激烈争夺乌东的巴赫姆特以及附近的重镇索列达尔。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塔提亚娜·卡斯特瓦让看来，在一场全面战斗中更换军事行动负责人是不适当的，它使得从上到下的整个等级系统失衡，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专家们的共识是，莫斯科的这一决定意味着俄罗斯将加快军事行动，发动攻势之势已经提及数月，而在9月份发出征兵30万之后，再次动员征兵也不能完全排除。俄罗斯独立军事专家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星认为，很明显，这次改换指挥官意味着有计划地扩大战斗规模。他认为，普京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有效控制俄罗斯声称的4个地区，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里耶。而英国智囊团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马可·加莱奥蒂则认为，这一决定一方面确认如有必要，严重的进攻即将到来，同时也意味着普京承认俄军的内部协调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末日将军苏罗维金大将担任队伍战争联合总指挥不到三月，有什么错误应该归咎于他呢？如何为一支结构性低效的军队首领们换来换去找出一个理由呢？专家们指出，克里姆林宫强人普京一味的黑箱作业，对于俄军屡屡失败已经没有任何耐心。俄军没有多少胜利可言，普京听到的是对他的军队的能力越来越多的诋毁。俄罗斯精英问题专家塔季扬娜·斯坦诺瓦娅在推特上总结说，普京这样做引发了一个永恒的俄罗斯问题，这是谁的错和应该怎么做？但格拉西莫夫的任命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很震惊，包括普利戈金的手下以及军事记者和军队，许多消息灵通的人似乎也不理解这一决定有何实质性的作用。有些人说，普京要派一个忠诚度毋庸置疑的人去乌克兰，但在马可·加莱奥蒂看来，如果你不断的任命、轮换、烘烤你的明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并任意的降级，就不会产生忠诚度。普京再次换帅更加无法平息莫斯科部分精英和俄罗斯舆论的疑虑， 亚历山大·赫拉姆奇金认为，宫殿内部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而一些分析人士则从这一更换中看到了宫廷阴谋的迹象。特蒂亚娜·卡斯托瓦让说，围绕索莱达的沟通站表明，每个人、军队和瓦格纳都在试图蒙混过关，抢占功劳。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达拉·马西克特表示，这个故事充满着内斗、权力斗争、嫉妒。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网站上刊出一篇文章，介绍中国是如何出口其大规模监控工具的。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西蒙·勒普拉特写道，大约15年以来，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和监控系统主导了世界市场。中国制造商毫不犹豫地向镇压民众最残酷的独裁政权提供监控设备。一直是没有多少民主的中非小国乌干达就是一个例子。乌干达当局经常被指控在投票箱里搞假，被指控腐败盛行，还被指控绑架政治对手。勒普拉特写道，2014年乌干达总统收到了能够让他更加有力的镇压的新工具，这就是价值75万美元的配备有面部识别技术的20个监控摄像头。这些设备全部由中国的华为提供。随后乌干达当局又迅速地从华为订购了更多的摄像头。要知道，乌干达的电信网络也是由华为提供的。今天华为的摄像头遍布于乌干达全国所有的城市以及首都的所有街道。乌干达一家捍卫隐私权和反对互联网审查的协会的一名律师说，在所有反对派政界人士和所有协会的房屋前，乌干达警方都安装了摄像头，他自己的办公室的前面就有一个，这样警方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家，什么时候回来，因此搞民众动员活动就很难。勒普拉特还写道，华为只是众多中国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之一。15年以来，在视频监控设备市场上，中国公司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该领域领先世界的海康威视是位于杭州的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科的子公司。该公司2021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轻松地主导着该市场。在该领域占据世界第二的是大华公司，也位于杭州。这是一家私营公司，但却拥有包括电话运营商中国移动在内的多个国家投资者。根据一家专业媒体的数据，他在2021年销售了价值50亿美元的监控设备。另外，在视频监控领域排名世界前10的企业中，还有两家中国企业，这就是宇视科技和天地伟业。此外，还有15家中国企业进入视频监控领域的世界50强。勒普拉特还表示，大多数监控摄像头都连接到互联网网络，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面部识别功能，甚至还提供种族识别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监控软件似乎已经渗透到全球互联网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主导地位引发问题。据一家专业网站的调查，2021年在美国有超过70万个 IP 地址和海康威视或大华的监控系统有关联，在法国有10万5300个。 缅甸军政府是另一个大量采购中国监控设备的威权国家。2022年年初，在军事政变发生一年后，缅甸军政府向中国公司发去了庞大的订单，以加强缅甸各城市的视频监控。根据路透社的调查，这些摄像头和服务由海康威视、大华和华为提供。就中国企业是如何大规模出口其监控设备的，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施蒂文·费尔德斯坦分析说，接受他访问的政府客户提到，中国投标企业通常比他们的竞争对手便宜40%到50%，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和有着巨额资金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有关联。在这些倡议的框架内，如果在某些所谓的优先市场销售产品的话，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中国公司的另一个优势是，西方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或出于国际制裁的原因而要避开的国家，中国公司则敢于向这些国家出售产品。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天地伟业公司最近因为和伊朗当局签署合同而被点名。施蒂文·费尔德斯坦还补充说，中国公司时刻准备向对西方公司来说是禁区的独裁政权提供设备。鉴于有众多的资料都显示中国存在与监视技术相关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尤其是在新疆，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榆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自1991年以来，中国外长每年年初外访的第一站都是非洲大陆，新任外长秦刚也不例外，于本月9号展开对非洲大陆为期8天的首访。此次非洲之行，秦刚将走访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5国及非盟阿盟总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表示，秦刚外长此次访问非洲是其担任中国外长后首次出访，体现了中方对中非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他说，当前中非关系蓬勃发展进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非洲财经信息通讯社在发布这则消息时特别指出，这位王毅的继任者自2013年以来曾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赢得了战狼的美誉。秦刚已经在2020年断言，中国的形象近年来已经恶化，因为欧美政客和媒体永远不会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或亚洲巨人的经济崛起。发文强调，秦刚的非洲之行是在美国努力对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之际展开的。美非峰会刚于上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闭幕式上宣布了今年访问非洲大陆的计划，而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及商务部长等一众政府高级官员也先后宣布了今年访问非洲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于年前刚刚结束了对塞内加尔、南非和赞比亚的访问。2022年8月，英国经济学人强大的经济情报部发布了一份题为《中非关系新视野报告》。报告指出，未来10年，西方大国将难以在非洲取代中国，尤其是随着北京加深与非洲大陆的关系，将重点转移到促进双边贸易和实现投资多元化，而不仅仅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采。报告预计，中国对非投资的性质和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国有企业，私人投资者预计将瞄准通讯、农业、消费品、工业和金融行业。 经济学人智库报告对欧美及中国近期出台的对非战略进行了详细比较，包括欧盟提出的投资额1540亿美元的全球门户非洲欧洲投资计划，美国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以及投资额达6000亿美元的 G7 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经济学人智库报告的结论是，这些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抗衡，但不会取代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经济学人智库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如下：西方列强正面临他们在非洲的殖民遗留问题，并由于过去几十年的不稳定接触，人们对他们的意图产生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感。非洲人对欧盟和美国重新接触战略的动机提出质疑，鉴于过去接触失败的历史记忆，这次重新接触战略被视为一种出于单纯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意图，而不是与非洲建立平等的伙伴合作关系。再看欧美对手中国阵营，报告强调2021年11月在达卡尔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的中非双边合作发展战略和中国近期的财政承诺预示，中国对非战略正走向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中长期合作。北京现在已将加强与非洲贸易的多元化作为优先事项，目标是到2030年使欧盟失去非洲大陆主要贸易伙伴地位。报告指出，一系列基本要素可能会促进中国贸易未来十年加强在非洲的投资，尤其是在对非洲采掘业和农业资源的激烈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国有企业和公共金融机构进行的投资将继续以促进贸易和基建换资源为目标。该报告补充说，非洲拥有庞大的消费品和服务业市场，增长快速。从长远来看，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推动这一市场的增长。经济学人智库还预测，中国对非投资的性质和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迄今为止，这些投资几乎完全由国有企业进行。中国私营部门投资将在未来十年发挥核心作用，目标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农业、消费、电子、轻工业和金融等行业。报告预测，中国将增加对非洲农业的投资，粮食安全问题和中国巨大的粮食需求可能会推动中国大量投资流入非洲的农业生产部门。报告最后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投资部门，即人力资源部门。北京现在可以将非洲的年轻人口视为其制造企业的劳动力来源。报告指出，非洲拥有大量年轻且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潜在出路。随着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和价格的上涨，未来该行业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报告预测，可能出现中国企业迁往非洲的大潮，中非关系显然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TikTok 网站用户追踪政策出现疏漏，在法国被罚款500万欧元。中国流行病专家曾光称，北京尚未度过重症高峰，农村不容乐观。美国国会众院通过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美国司法部长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文件门。英国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呼吁尊重香港权利自由。泽连斯基称，乌军将竭尽全力保卫索莱达。德国博士公司宣布在华投资10亿美元，用于开发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以及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后，中国政府近期改变了严格封控措施，突然向世界开放。从1月8日开始，国际游客入境中国不需要被隔离。那么新冠疫情的起源，新冠病长期患者和为什么人体对新冠病毒反应不同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位新冠患者去世三年后，诸多问题依然存在。三年前的1月11日，在普遍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位87岁的老人在中国去世。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位新冠病毒致死的受害者。随后这种新冠疾病不断出现，并且席卷全球，成为疫情。三年后的今天，一些国家疫情死亡人数有明显减少，但是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累计病人总数依然不断增加。医学界现在对引发全球疫情的冠状病毒有所了解，并且在创纪录的时间内研发出疫苗，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新冠重症，也降低了新冠流行病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不过法国科学家们指出，关于这种疾病的认知目前还相当片面。回声报综合提出对新冠疫情相关的一些疑问。该报指出，首先至今还不确定新冠疫情的起源，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不过有些数据可以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拟定一个可能的情景。根据美国研究人员于2022年7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主要对首批感染新冠疫情患者的研究显示，在中国武汉华南市场是疫情大流行的中心。研究人员指出，病毒首先出现在该市场的西南角，此处出售活的野生动物，随后由动物传给人类，属于最有可能性的假设。虽然在研究开始初期，穿山甲和蝙蝠被锁定为罪魁祸首，但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病毒学者德克罗利于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无论是小型哺乳动物身上发现冠状病毒，还是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其基因都不够接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就是病毒无法从这些哺乳动物身上直接传播给人类，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尚未确定的中间动物宿主，被推测可能是由于实验室的泄漏。其次，大家关心是为什么一些人好像无法完全从新冠疫情中治愈呢？就此，该报指出，对于大多数新冠患者来说，疫情时的症状会在2至3周后消失。不过，有些人的新冠疾病症状持续时间更长，超过了4周。这些患者过长时间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出现疲劳、全身无力、记忆力衰退等症状，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法国巴斯特研究所病毒和免疫部主管施瓦茨解释说，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患上长期的新冠疾病。法国公共卫生署于2022年7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数字显示，在 30% 法国成年人感染者中有长期的症状， 20% 已经感染者中还会在18个月后继续有症状。调查显示，新冠长期患者中主要是上班族、女性和已经住院者，其比例分别为 32.8%、 32.3% 和 38%。 为什么他们三年后继续会有衰弱的疫情症状呢？目前还没有达成科学的共识，只有一些假设。简单的说，就是由于病毒在体内呼吸道存在时间过长，破坏或者减少了一些器官的免疫功能，让大脑出现焦虑和抑郁。还有炎症持续，可能是虽然身体里已经没有冠状病毒，但是患者体内的防御系统继续工作，引发其他系列疾病。那么新冠康复会有什么其他的长期后果吗？目前研究人员表示需要时间来进行进一步研究。不过英国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冠感染患者在痊愈后出现了认知缺陷。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后，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近期在巴黎即将有一个中华民国俱乐部成立，这是流亡巴黎的1964天安门民主运动人士、中央戏剧学院的王龙蒙先生和他的天安门伙伴杨伟东，以及旅居法国的越南难民，还有他现在也是法国籍了，以及还有中华民国籍，他们三个人一起联手成立一个文化组织，叫做中华民国俱乐部。本次中华世界，我们请到王龙蒙先生来为我们说明介绍，谈谈这个组织、这些联合策划人以及以后可能参加的那些人。王龙蒙你好。
你好，杰尼特，大家好。
好，王龙蒙，你们这个中华民国俱乐部这个成立的目的是何在，性质是什么？
其实呢，是中华民国呢是一直存在的，其实在49年之后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共产党打败，只不过换到了目前在台湾。就是这种精神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直有从历史上去发现它、感受它，一直到现在我们觉得也需要它。所以说呢，我和我那天安门另外一个伙伴杨卫东，他也是老天安门战士了，就曾经也在天安门广场跟我一起战斗过。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我是中戏的学生。完了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他的祖先，参加过咱们辛亥革命最早的同盟会的会员，红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后裔叫黄喜之，他的祖籍是中国广西，但是他后来他们家移民到了越南。他的父亲呢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后来在越南执行任务的一个中华民国的重要成员，他负责在越南的方面的情报呀、文化呀还有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那后来喜之呢参加了越南的军队，完了去过柬埔寨。后来呢他们就离开了越南，成了那个国际难民。最感人的是他们一船战士，但是因为他们有枪嘛，他们离开越南的时候在西贡，后来又到了这个香港那头的海面上漂流，所有来往的船只都没有救他们，他们眼看就要饿死渴死了，法国红十字会的一艘船发现了他们，救了他们，并把他们平安地载到了法国，从此进入了法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和这个美好的大家庭。他后来也入了法国国籍，但他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有双重国籍。那对他个人而言，他生命已经改变了，生活非常幸福美满。那他总觉得有些事情没做，就是祖先的召唤，还有父辈的嘱托。就是他说，王蒙，我们能不能一起，你是一直做六四的工作，他说我们认识也30多年了，他说能不能我们合在一起，把这个中华民国的理念咱们收整起来，完了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恢复这个中华民国的精神跟思想的这么个工作。我说行啊，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就是后来我们逐渐的在生活调查里发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其实中华民国的影响力非常大，而且有很多的人都期待着中华民国这面国旗、这个精神、这个历史重新映照在中国大陆的上空，重新矗立在亚洲的东方。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亚洲第一个最大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华民国这些创始人和我们今天继承者的一份骄傲。
好的，那么你们这个中华民国俱乐部成立的目的，你说是文化组织而不是政治性质，为什么？然后你好像还说有个目标，什么照顾什么孤儿寡妇，这个你谈一下吧。
是这样的，我一直是本着一个任何一个组织它都要应该为人服务，为人文服务，为这个弱势群体服务，无论是中华民国的精神还是 美国精神还是法国的精神。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合计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组织当然不是个政治组织，它就是个文化组织。为什么政治组织是个有政治目标政治行为，而我们那个更加比较接近于就是精神上的一种团结，还有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经的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故事，就包括了的戏剧文化的这各方面的，包括电影，包括他们的音乐，实际上呢还包括了，因为我知道现在散落海外有很多那个国民党过去的抗战老兵，还有他们的后裔，比方说在那个泰国有那个美斯勒，那些后裔有的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有的还没有。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遗孤，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继承人，还有六四的那些遗孤你怎么算，你怎么看七九的那些英雄们的后人，你怎么去想那些文革中的受难者，那种还有那个大跃进时候的那些后裔们，我在想的就是很优秀的这些人们，我们都有责任义务帮助他们。所以说我们的倡议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政治目标的组织，但是我们有文化的目标，就是把中华民国的历史所记录的一切和转载的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里面最优秀的那部分，我们尽可能的放在一起，温暖自己，温暖大家，照亮历史和未来。
那么你说这个文化组织我这个能够了解，因为你是学戏剧的，你就可以做一些这个电影啊，或者是这个艺术多媒体这方面的这种活动。那要照顾孤儿寡妇你怎么做呢？
比方说这个很具体的，我本来我这人做戏剧做电影的，那在文化上呢，我就把中华民国呀还有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尽可能多的一些记录影像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呢都放进来嘛，都放在我们这个俱乐部里来，我们推广它，我们介绍它。完了我说的照顾孤儿寡妇呢，比方说现在我在生活里头，我们就细致很关怀着我们中华民国最著名的一个作曲家贾国庆，他今年90了，他也是我们的荣誉主席。那还有那个任婉丁老先生，任婉丁是中国79年的杰出的西安民主墙的人士，他也快80了。还有这个李文元老大哥，这些都是中华民国老的国民嘛。现在我们很多的社会对他们已经排斥，或者他们也太老了遗忘，但是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可能让温暖他们，他们生活里头有什么事情，我们尽量派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就像做一个义工一样去帮他们解决。现在目前我们照顾的有4个老爷爷了，就我们几个人。
那需要资金啊。
就是资金一般是我们自筹，因为喜志呢还有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不算穷吧，我们自己捐一部分。第二的一部分就是有热爱中华民国文化的可以进来做我们的 MOMP， 做我们的成员，有成员的一些基本费用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就像欧洲非常著名的这种慈善的活动，慈善晚会上我们可以为这个我们的协会来筹集一些资金，还有赞助，我们都会给人家申请那个免税的这种出具证明啊什么，这些都合法合情合理，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好的照顾他们。
所以你还要找一个很好的财务会计的人才。好，那么这个中华民国俱乐部成立以后有何具体的工作项目呢？
现在就是首先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在议会的人权委员会的理事长乌尔开西先生，天安门广场的老领导，他在今年3月份会来这儿，我们做一个叫《呼唤自由》之后的电视片的一个座谈会，就是他拍的，我是他的发放负责人。完了，这是第一件事，这本身就跟中华民国连在了一起，跟台湾连在一起，跟人权事业连在一起，跟这个天安门也就连在了一起。另外呢，我们的理事之一这个杨卫东先生，我们最近准备了一套丛书，就叫《中国毒品》，是有关他母亲几十年写下来的真实记录和一些文献资料，就记录着这个 奥运会，历届奥运会从79年开始，那中国大陆的奥运会的获得者没有很多是服了兴奋剂的。那这本书我觉得它有正本清源的讲真相的这么一个历史作用，所以说我们也会帮助协助出版。那还有一份特别重要的纪念扑克牌，已经样本已经印刷出来了，将会震动世界。当然这是文化项目啊，咱们先说清楚了，这个文化里面就包括诉说真相、讲真话、办实事儿。
好，那么中华民国俱乐部与台湾有何关系呢？你要知道，现在是民进党政府，他们的理念似乎与当初的这个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理念有一大段那个差距。那么你们这个中华民国俱乐部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这个中华民国有何关系呢？
首先我们这是民间组织，是个文化组织，不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但是有很多老国民党他们共同创建了中华民国，所以说我们直接继承的是中华民国的精神思想，它的历史、它的文化，还有在我们手上让它保留下来发扬光大。而且呢，我们觉得在文化上来讲，你像台湾它愿意独立不独立其实都不重要。
觉得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五族共和嘛，五权宪法，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要台湾人民他愿意独立就独立吧，香港人民独立也行，上海人民独立也行，因为我们人们社会最终的目标是让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每个人生活的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俱乐部欢迎所有的人可以加入进来。如果一个共产党人他说啊，我们支持，我们喜欢中华民国的思想、体制、文化，为什么不能？我们也欢迎他进来，让我们共同为这个自由、繁荣、民主的社会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希望中华民国将来会在中国未来的政治近代史上有一个选择，多一个选择，而且不希望大家互相仇恨，因为毕竟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得到了实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亚洲人、中国人也是可以享受自由和民主的。Jennifer， 我再补充一点点哈，就是因为经过很长时间的那个反复讨论和律师，还有在法律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2次、3次的和律师的讨论会面，现在呢，我们的那个 study 正在做的当中，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经过法国内政部还有巴黎警察局的审批批准，我们就可以正式成立了。也欢迎中华民国驻台湾的代表，也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的活动。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法广为您请到8964天安门流亡到巴黎直到现今的王龙蒙先生，为大家谈他和几位民主理念相同的人士联手将在巴黎成立的中华民国俱乐部。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力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境发展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由于新冠疫情，中国民众被迫关在自己国家里3年了。现在北京政府突然停止清零政策，准许民众出国旅游。受到疫情影响的法国观光业者指出，要回到疫情前的光景将会是缓慢的。法国又是如何准备迎接中国旅客的回潮呢？是专家解读的可能超乎大家的意外。中国民众高呼解脱了，自本周日1月8日以来，也是近3年来的第一次，中国人终于有机会出国了。在几周前，中国政府突然取消清零政策，取消入境中国的强制隔离，所有这些伴随而来的变化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法国大多数的旅游业者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们严重依赖这些消费超过平均水平的中国观光客的回归。法国的酒店、餐厅、口译员、导游、大巴士的运营商、专业旅行社早在2000年代 就专门创建了一个完整的观光生态系统来欢迎中国的游客。法国奢侈品牌聘请了精通普通话的销售员，老佛爷保货公司甚至在2017年开设了一家专门为中国团队旅行的商店、购物和迎宾的中心。新冠疫情三年来被中国游客放弃了，这么多观光旅游专业人士可说成了孤儿。大巴黎地区的餐饮业联盟主席德勒沃说，当然了，我们在等这些中国顾客，中国客户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仍然是很有价值的。2019年中国赴法国游客人数创纪录的达220万人次，为法国创造了35亿欧元的收入。一名专业人士指出，当中国游客旅行时会大批大批的采购，他们的奢侈品消费往往是美国游客的二至三倍。观光业专业人士正在准备迎接这些备受追捧的游客。我们正在准备汇集了约50家法国公司的中国旅行社协会 ACAV 会长石皮耶埃这么说。他说，我重新联系了服务供应商、酒店、旅游店，为中国游客提供新的服务。但若要恢复过去的消费光景，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2020年以来，法国旅游界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国旅客的来到，但却是一再的失望。如今这些观光专业人士对中国观光客返回法国的强度都更加的谨慎对待。尽管中国重新开放了边界，但要恢复疫情前的光景应该比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首先，各国的健康制度限制仍然很重要。随着中国面临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弹，法国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因此来到法国的中国旅客必须在飞行期间和抵达时佩戴外科口罩，他们必须出示在出发前不到48小时内进行的阴性检测 PCR 或者是抗原检测。法国卫生当局还在他们抵达时对他们进行随机的 PCR 检测。负责旅游的部门承认，这可能会阻止一些人来法国或选择法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施比耶还指出，中国人似乎不愿意旅行，因为除了存在上述这些阻碍因素，但随着疫情在中国爆发，中国人怕在国外感染生病很麻烦。更糟糕的是，中国当局对护照和旅游签证的签发也是缓慢渐进式的，国际航班仍然很少，而且机票价格昂贵。预估中国游客应该会在6月底前再次的回到法国。这名专业人士指出，与疫情爆发前不同的是，现在第一批回来的中国游客将是独自自由行的游客。那些以往载着一批又一批经过一个又一个法国城市的中国观光客大巴时，数量将会减少。中国飞旅游机构主任还说，而且一开始这会很困难，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人员，譬如讲普通话的导游或翻译，他们都被迫转行了，这个市场没工人了。而且观光旅游业者都换新人了，因为总是等不到中国游客。法国观光也已经学会了不依赖中国游客了。就宏观经济来说，法国对于缺少中国游客现在似乎已经不痛不痒了。在没有中国以及俄罗斯还有部分中东国家的观光客情况下，法国旅游业务在夏季已经达到创水平的记录，也因此比较可以不依赖中国游客。去年七八月，法国的旅游活动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巴黎，观光客人数比疫情之前高出了 0.3%， 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蔚蓝海岸等高出了 1.1%。 一方面，法国人回到自己国家度假了，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已经重回法国观光了。诺曼底地区的旅游推广主任也说，我们专注于当地的欧洲顾客市场，例如比利时和荷兰，今天我们更愿意继续关注他们。即使中国政府重开放国门，尤其今年夏天，欧洲的商店成功的以成群结队的美国顾客来弥补部分因失去中国顾客遭到的损失。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法国旅游业者对中国客户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与几个月前相比，法国旅游业者现在对中国游客的回归速度和程度的担忧要少得多了。 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TikTok 网站用户追踪政策出现疏漏，在法国被罚款500万欧元。美国司法部长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文件门事件。美国国会众院通过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